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是根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3日。今天中午回家，看到丈夫同修消瘦的身影，不禁动了心，想着人的办法，心情也不好。下午上了班也没心思干活，还在想着这事儿。想着想着，我忽然发现，我的内心深处竟然不相信师父。我继续往下想，师父真的实实在在的在管我吗？师父真的那么伟大吗？真的无所不能吗？我为什么要相信师父？在出现状况之后，我第一念是人念，而后是师父。我还发现，这些年来有过不去的关，或关过的拖泥带水，是因为我不相信师父，我不相信师父无所不能。因为我修炼了这么多年，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感受也没有，也没见过师父，我凭什么相信师父？那一刻，我觉得我整个人全塌方了，我无心也无力去做任何事，工作也不想干了，提前回家了，心里难受至极。回家后，我静下心来，从开始修炼想起，慢慢地梳理自己。在99年被非法关押时，丈夫同修去看我，他问我，你觉得这个法是真的吗？我说，如果不是真的，我一头撞死。丈夫说，别管真假了，你也别撞死，不管怎样我都等着你，你要好好的。现在想想，那时对法就不确定了。后来警察经常来打我们，由于害怕我不敢坐在外面，怕警察踢我，每次对师父要动摇时，总是找一些理由，找一些能让自己对法坚定的东西来鼓励自己。比如我的病确实好了呀，师父在开法会期间那么多人提条子，师父张口就解答，常人能做得到吗？国内外那么多人在学，这法肯定是真的。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在99年每次过关前心里总是胆胆突突的，一到过关时马上正念十足，我感觉到是师父在帮我，很明显。正法修炼走过了19年，我发现先前我找的任何让我相信师父的理由都不管用了，而且那些理由都是导致我不相信师父的原因，那些根本就靠不住。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师父，老学员对法的最深的体会就是对法的坚定和对师父的信。我想问， 坚定和信到底源自于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丈夫很久，怎么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师父在解答时讲，信呐、和不信是人的理念啊，不是我给了你什么，也不是你要通过什么手法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大法弟子都对大法有坚定的信念，对大法弟子来讲是个形容，他们对大法的坚信是从理性上认识到而坚信的，而不是什么因素给人起作用造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又讲，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明示弟子说，学员都是从法理的认识上升华上来的，才能够变得更精进，才能够对法那么样坚定啊，这不是外在的因素，也不是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的。看了师父的讲法，我知道人的东西在大法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人的任何理由都不会让你坚信师父。我问自己，我怎样才能做到不怀疑师父？师父在《弘银得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我做到唯此为大了吗？一有常人事就把大法放在一边了，做完常人事才拿起大法书。在我心目中，没有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没有珍惜大法，也没有重视大法。如果我把大法看得比我的生命都重要，我还会不注重学法，不注重练功吗？我还会懒惰吗？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一有什么事就向大法索取，向师父索取，得不到就会心生怨恨，这不是有人不修了或走向邪悟的根本原因吗？怎样才能对师父不怀疑呢？放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求之心，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无求而自得。我们就要多学法，在过关的时候就是考验你信不信的时候。师父在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中讲过，悟在先，见在后。师父在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中还讲过，凭悟而圆满。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欲正其心，先成其意。在人世迷中修炼，师父不会大显神通让你相信的，凭悟，无条件相信，有条件就是有漏。现在的感觉是每天都有新的认识，每天都能找出自己的不足。我悟到正法已到最后，师父看我还有很多人心，还有根子上的问题，师父点悟我，只要我心一到，师父就点给我所要知道的理和所有该修去的心。不争气的弟子让师父操心了，叩谢恩师，现阶段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永沐法光》，作者了尘。一天早晨起来，我左脸从眼以下都肿了起来，左脸下部像突然冒出一个尖来一样，嘴唇肿得都歪了，看起来吓人一跳。可是我却既不疼也不发烧，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我知道 实质的东西都是师父承受了，只剩那么一点黑气往外冒，并借此来考验我，我就没有放在心上，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可是我想，我已经给许多人讲了大法真相，如果我总是这个形象，对他们不有影响吗？怎么办？什么心促使我遭此磨难？但是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到底是哪一颗心引起的。突然之间我有个想法，这个磨难就是让我脱离法，不在法上想问题，让我用常人的想法去看问题吗？好，既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邪恶的目的，那么我就反其道而行之，我就多学法，三天一遍转法轮，同时我多练功，净化身体，加持神通，消业，再加上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结果三天一过就基本恢复了，反正是稀里糊涂地过了这一关。后来又发生了一次病业状态，我还是用这个方法，长时间学法，高强度发正念，加上练功，又过去了这一关。这两次过关之后，我突然间想起了我以前的一次近乎完美的过关。2000年初，我和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当时已经是数九天了。一个同修因为练功而被恶警用手铐铐在院内的铁栏杆上，我想我也练功声援同修，结果我也被铐在外面，铐得比同修更狠，两手反着铐在栏杆上，紧紧脚尖着地，全身重量都集中到手腕子上，一会儿就开始难受了。怎么办？我就被转法轮，还真没有难受的感觉了。就这样一天很快过去了，转法轮九讲也背完了。晚上在监舍，那个恶警问我还练不练，我说还要坚持练，恶警就狠狠地扇了我十几个耳光，用的力气很大，我几乎在一间很大的屋里转了一个圈儿。他看我还是不屈服，就将我背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背靠翻成正靠，第二天早晨再翻回来。就这样，每天早晨八点一直到晚上六点，我都被吊靠在外面，中午不让吃饭，一连三四天，我每天在院子里被转法轮，差不多一天一遍，根本就没有感觉怎么苦。后来恶警看我还是不屈服，就不吊我了。就这样，我这一关轻轻松松地过了。回想起来，其实当时我就没有承受、过关等等这些概念。这一对照，我想起了师父说的。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他，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就是洗净。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就成了铺路、麻烦、吃苦、宵夜、修炼等，这么修那么练。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还说，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个体悟在我心中逐渐清晰了起来，我们只管去同化这一部法，全身心融入大法，心系大法，别无所求，这样一来，什么过关、消业、磨难都不知不觉地远离了我们，因为我们不在其中，我们选择了大法，师父和大法选择了我们。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磨难，怎样的过关和多么复杂的情况，我们就本着这样一个原则去做，同化这一部法。因为救世利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一步法，而师父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同化这一步法，真正融入这一步法，在不断的全身心的融入大法的过程中，什么过关、消业、执着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去掉走过了。对师父来说，法正人间只是一瞬间，大法熔炼一个人就像一炉钢水熔一个小木屑一样，瞬间就完成了。阻挡我们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我们人的这一点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一瞬间就完事了。救世利安排的磨难，亦或救世利本身，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有师父让我们做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没有救世利的任何磨难，没有救世利的任何影响，这才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 当我真正融于法中的时候，那种暖暖的感觉真的像初春的日光浴，又像胎儿在母体中孕育成长。那种暖暖的、柔柔的、淡淡的，浸透全身每一个粒子，直到微观本源的细致入微而又宏大无边的能量场，让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快乐。而这种快乐却不是人的欢喜、快乐、高兴等等词汇所涵盖得了的，用人的语言难以表达。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是同化于大法真善忍的回家的快乐。放下一切，去全身心的同化大法吧，这是我们生命的根本，生命存在的永恒价值意义所在，也是宇宙永远不灭的基础，更是我们生命初期的大愿，永沐法光，永浴法中。个人浅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对修炼有素的理解，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2日。一，这颗心很危险。交流会上，同修在大家面前叙述的都是自己多年来怎样为同修努力付出，和同修的怎样不争气，很难形成整体。反观自己，向内找，我清醒地看到自己有自满的心、显示心，感觉自己在20多年的修炼中，在三件事上付出了很多，承受了很多。再进一步挖根，又暴露出一个隐藏的心，就是认为虽然我做的离法要求很远，但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即使将来不能像修炼好的同修那样大圆满，师尊也不会亏待弟子。我突然震惊地发现，这是一颗隐藏很深的利用大法想满足和达到自我目的的私心。还有一种更隐蔽的表现，就是认为我虽然这些年做了很多事，但我没有求回报的心。我又知道我做了什么，师父看得见，师父都知道。个人认为这和上面的想法没有本质的区别。我悟到，我们在随师下走的过程中，除了被当时旧宇宙的层层直至三界变异观念掩埋外，又被旧势力系统的做了更多的手脚。特别是这几十年，很多同修都是从出生就被共产邪党不停地灌输毁人的观念，以致先天的本性一点都显露不出来。可我们的先天本性是绝对100%同化大法的，自我修炼的过程就是脚踏实地地遵照大法去做，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达到每一层次的标准要求，用金光闪闪的大法清洗所有掩埋我们的观念杂质，最终找回自己，反出先天本性的过程。二，我对修炼有素的理解。每当我们在所在层次即将达到标准的时候，我们都能像个真修弟子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主意识很强，头脑中随时都能分清哪个是正念，哪个是人心。可是一旦达到标准的部分被隔开后，就又落入人中，一大堆常人的表现。所以在我们修炼过程中呈现的是忽松忽紧的状态，很不稳定。我悟到，这是因为我们总体修炼的达标程度还很低，距离法的要求仍相差很远。如果我们能做到修好的一面刚刚被隔开后，仍能认真地学好法，用比较强的正念要求自己，自觉向内找，也就达到相对稳定的修炼状态，才刚刚和修炼有素四个字搭边。三，对同修之间互相夸奖的理解。对于入门不久的同修来说，互相夸奖可以视为鼓励，可是到了一定层次，就会发现别人夸我是因为我有愿意听好话的心，也就是求名的心。如果一个人真的修得很好时，给别人的感受绝对不是这个人怎么怎么好，而是对方由衷的感恩师尊和大法的慈悲和伟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绝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的感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31日。师父的慈悲呵护无处不在，经常是我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及时看到明慧网刊登出相关的文章。这两天我正在跟一个同修交流关于被转化的后续弥补问题，就看到了不从根本上认识自己修炼中所犯错误极其危险和绝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两篇文章。我把这两篇文章推荐给这位同修看，比我说得清楚。这个同修就我知道的被绑架过三次了。第一次是在2000年在老家，后来他妈妈也是得法很早的老学员，现在放弃修炼去学其他的了，去给他下跪，他过不去这个关就所谓转化了。出来后经济上被迫害得很厉害，一个月只给200多块钱的生活费，他辞了工作到外地打工，几个月后在外地被绑架，在广州三水劳教所被劳教。问题就出在这段时间，他自己被转化了，而且他又去转化了别的大法学员，还不止一个，导致其他学员放弃了修炼。第三次是溯江后被绑架了。这几年我跟同修说过几次了，我说你自己修得好不好是你自己的问题，可是因为你的原因使别的同修放弃了修炼，这个责任你承担不起。去找找曾经被你转化的学员，看看他们现在状态好不好，如果状态好就跟同修道个歉，告诉他你知道错了，请求同修原谅。一来呢对自己做错的事情弥补了，二来呢化解掉同修的怨恨，消除同修之间的间隔，共同提高。但是如果曾经被你转化的学员现在状态不好，甚至放弃了修炼，那无论怎样你都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不仅是为了同修，也是为了你自己。困难一定是有的，如果真正认识到了错误并尽全力去补救了，师父会帮你的。如果老是这样犹犹豫豫不行动，机会失尽，等来的可能是过不去的磨难。如果被转化的同修一旦去世了，到去世都没有回到大法中来，那你有什么办法去挽回损失？还不抓紧，你想怎样呢？顺便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出卖同修的，相信了邪恶的谎言，为了减轻对自己的迫害，出卖了别的同修。我身边有这样的例子，被出卖的同修有的状态好，正念足，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是直接被暴露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干扰。但是有一个在很多年前被出卖的同修，被绑架劳教迫害，他没有再出卖别的同修，却也承受不住那么大的迫害，曾经自杀，这是很造业的罪过，所幸被救过来了，但怨恨心怕心很大，对同修不信任，现在基本不修，也不见同修。修炼允许犯错，但是得知错，得改，大错得抓紧补救，不管有没有旧势力刺激迫害，该做的都得做好，别为难，大法无所不能，师父在看着我们，让我们互相鼓励，共同精进，手挽手一起往前走，师父在前面等着我们。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迟来的反思，不从根本上认识自己修炼中所犯错误极其危险的读后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31日。看了明慧网，不从根本上认识自己修炼中所犯错误极其危险，感同身受。同修说，从黑窝回来，有同修提醒说，转化是错误的，要写严正声明，自己也觉得应该写，写完后还没有真正明白错在了哪里，也没有静下心来多学一段时间的法，就忙着要跟上正法进程，赶快弥补被迫害期间的损失，匆匆忙忙的就参与到救人的项目中来了，
至于说在黑窝时导致自己邪物转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什么执着心促使自己相信了邪恶的谎言，根本也没有时间，甚至没想到要去深挖了，更没有认识到自己当初写所谓的几书是犯下了谤师谤法的大罪，是从根本上背叛师父和大法。同修在文章中还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邪物转化是错的，错在哪里，无论干多少大法弟子的事都是表面的，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样就会被旧势力抓住不放，摆脱不了旧势力的安排，就会让自己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中而不知。我也曾在洗脑班被强迫写过东西，出来后发了严正声明，并很快投入到正法洪流中，开始几年配合同修做好三件事，能精进不停，但是自从搬家之后就渐渐地离开了整体，随着环境的宽松，修炼的放松，执着心越来越多，三件事只能做两件，踏心很重，走不出来了，而且学法干扰很大，想突破却怎么也突破不了。今天打开大法网站，看到了同修的文章，我想这也是师父的点化，因为我不是每天都上网，我恍然大悟，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首先，我没有认真查找导致自己邪物转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虽然我没有明确地写上谤师谤法的话，由于承受不了压力，只写了自己的问题，写了不练功、不和同修联系的所谓的保证，想蒙混过关，就以为自己没有谤师谤法，自己在这个修炼的根本问题上没有向内去修，而是向外去求，怨恨他们强迫我转化。虽然严正声明也写了，但只是表决心要坚修到底，至于错在哪里，危害多大，自己不想也不敢面对。促僵的时候也反思了自己的一些问题，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认真向内去修，也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主动的严肃的清理在黑窝里留下的阴性邪恶的场，所以就一直摆脱不了旧势力的干扰，磨难重重。我被迫害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单位领导在全体大会上公开污蔑大法，我给单位领导的办公室放了真相资料，遭到迫害。现在看来，其实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迫害，当时不是抱着一颗纯净的心维护大法救度众生，而是掺杂着怕心、恨心、争强斗胜、显示心等等人心，而这些心的背后就是求名之心，掺杂着维护自己名誉声望的心，把证实自我当成了证实法，结果被邪恶钻空子绑架到了洗脑班。在洗脑班，我虽然知道不能转化，一直在抵制转化，但那是怕自己形神全灭，怕自己的修炼前功尽弃，放不下的是自己的圆满，自己的生死，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在伪善面前，在亲情面前，我妥协了，表面上是怕给家人带来伤害，实际上是怕失去这个遮风挡雨安逸舒适的家，我把他们当成了我的依靠，我把这个临时的旅店当成了我永远的家，而对能真正保护我们救度我们的师父和大法，我却敢去背叛。带着这些肮脏的人心，能不招来迫害吗？能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吗？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被利用》中明示，大法可以度一切众生，我不反对什么人来学，我就是把大法传给众生的，关键是这些人心里并不认为我是他们的真正师父，学大法的目的是利用大法来保护他们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东西，以及宗教中的什么或他们心中的神，这是窃法行为，想利用大法的本身就是罪不容恕的。由于放不下名利情，为了开脱自己，用党文化的蒙混过关对待修炼，做了一个修炼人绝不应该做的事情，给大法蒙受耻辱，给众生带来灾难，也给自己带来了永远都抹不掉的污点，这也是摆不正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自我太强，自心生魔招来的。同修在《赞颂师父和大法》一文中说， 旧宇宙的生命在幻灭时期仍然有佛性，然而大穷的解体是其中任何生命都不可逃脱的，是在劫难逃。因而对旧宇宙生命的佛性而言，不可能带来其生命自我延续的希望。师父来了，带着最原始圆融的法走进了现在已经解体的那一期宇宙历史过程中，是师父带来了旧宇宙生命的生殖希望，是师父赋予了旧宇宙生命进入到和自身历史没有任何关系的未来的可能。对今天的大法修炼
者，
如何理解师父，认识大法，如何真正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是一个极其尖锐复杂而严肃的问题。和师父大法决裂，对师父大法不敬，否定正法和正实法，这种行为用任何华丽的语言和理由狡辩都是错的，即使是用旧宇宙的理看都是完全错的，都是自己生命的实实在在的损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心愿，也是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殊荣。如果摆不正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与众生的关系，不仅不能如愿，还会适得其反，置众生与自己于毁灭的边缘。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负责人不管其在常人中做了多少工作，都是自愿为大法工作，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没有我的法身做这些事，别说弘扬，就是负责人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所以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走了这么多年的弯路，我悟到只有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敬师敬法，对照法来实修自己，把自己融于法中，成为法中的一粒子，才能走正自己的路，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最后敬录师父在弘吟圆明中的诗词和同修共勉：心怀真善忍，修己利于民，大法不离心，他年定超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去掉怨恨心的修炼过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31日。在去掉怨恨心上，可以说我修得很辛苦，我有很多强势和自我的东西，在修炼上属于那种批量。最初，每当我对某件事或某个人心生不满、不平衡、抱怨，甚至瞧不上、怨恨时，我就会随着这个思维继续想下去。这种思维会一直鼓励我，告诉我说我自己是如何的正确，我是如何的为法负责，如何的是为别人好，一副伪光正的邪党形象，外加虚伪的狡猾，又不会表现出来，其实自己已经痛苦不堪了。后来在不断的学法和过关中，我求师父把我从这个抱怨的漩涡中救出去。我开始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试着去理解和接受任何人和事。每当遇到同样的过关时，我就会想，我要修忍，我要增大容量了。但是依然是翻腾着各种抱怨，挥之不去，是意志，不是从根本上去掉了。我知道如果弟子悟对了，师父瞬间就会帮我们把那些不好的物质和生命去掉。看来我还是没做到。我开始静下心来查找这颗心的根源。正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的，怨恨心呐，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我真的就是一直都陷在旧宇宙生命的思维中， 那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东西不被改变，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喜欢一切符合自己的人和事，不符合了就会找出一万个理由去否定，去排斥，甚至去改变成自己原来的方式。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我明白了，这不是我，我开始清除它，求师父帮我清除那个由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业力构成的假我。这个力量是巨大的，以至于他现在一动念，我就能看见他，清除他。当我继续挖这颗心时，我竟然发现自己是如此的妄自尊大，如此的不相信师父。其实一直以来，我更相信那个所谓的自己，这让我吃惊不小。我悟到真善忍中的真，有一层含义是事情的真面目，而一直以来，我都在无视事情的本来面目，一直想要所有的人和事都能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按照我的想法去发展，否则就心生抱怨。其实我一直也懂得，常人有常人的人生轨迹，有他要结的缘，了的愿，修炼人更是这样，自有师父安排好的路，凡事都有他的既定进程和结果，但是真正去实践在法中证悟的理时，在考验来到面前时，在触碰了自我时，就不再相信了。从那以后，我最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你相信师父吗？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走丢了很久的孩子，终于能确定眼前这条路就是回家的路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在一个幻境中，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觉得越来越轻松，觉得师父帮我去掉了捆绑在身上的层层枷锁。遇到事情，我明白我没有权利去评判别人，更不需要所谓的包容原谅别人，我只需要反过来看看自己哪里有问题，这件事情我该怎样做才是圆融大法。我经历店面装修开张这样的事情几十次，只有刚刚完成的这次是我给自己打分最高的一次。这次我不再为许可拖延、货品限制、牌匾昂贵耗时、消防严苛、商场的各种规定等等而去心生抱怨，我不再想每一个不如意都意味着利益的损失。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怎样能更好地按照规矩去做事，我怎样能让为我工作的人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我就踏实地等待师父为我安排的良辰吉日。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种轻松、平静和踏实，只能说太美好了。我觉得在实践自己证悟所得的过程中，师父在帮我去除一切不好的东西。其实师父只看我们证悟的那一面。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过去大家知道，有许多修炼人都是复元神修炼，他们的师父面对这些事情，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身体在修炼中他们根本就要不了，是因为在修炼中 他们去不掉那些大山，他们凿不掉那大山，他们只能想办法抑制它，在定中，在无念中去抑制它，在这一生中不让它发挥作用，在它修炼的过程中不让它起念，就只能是这样做，使修炼中能得到的那一面尽量不受它的影响，不至于引起这些执着。这些不好的反应会使他修炼不成，使他掉下来，不至于这样。所以到了一定时候，能圆满的时候，这个身体赶快扔掉，一秒钟都不能等。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还说，如果一个修炼的人不想去掉自己的执着，经常找的借口就是别人对我说我就不爱听，师父跟我说我就爱听。师父跟你说的时候，你那个大山自动就不在了吗？那个顽石不用修一下就化掉了吗？我要是给你这样做了，那也不算你修炼了，所以不能这样做，得靠你自己去把它修下去。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但是师父呢能做。可是师父怎么做呢？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可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啊，你得真正的能够像修炼的人那样要求自己，虽然你有时还做不到，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正念，你得去修自己。对于我这个本已无望的生命，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意大利大法弟子。有一次在步行街向意大利人介绍法轮大法，有路过的大陆游客，我们会赶过去跟他们讲真相。我的状态并不好，我说的话很飘，没有力量。我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猛然发现，我是为了自己在做，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威德，所以我没有正念，我没有一颗为他的心。最近感觉是到了该修去这个心的时候了，经常在思考怎样去掉这个思。师父开示，为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摘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思在我们的生命扎下的根已经很久远，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一次师父正法给众生带来了无量智慧，做一个为他的生命，这才是生命真正幸福的源泉，是生命最好的状态，是未来宇宙圆融不灭的根本保证。师父明示，将来的法是圆融的，是未功的，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也使宇宙的过程、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宇宙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宇宙的根本状态。摘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记得修炼初期，看到师父的法中讲，要修成一个为他的生命。那时我在心里想，为什么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不明白，不会做，就再也不去考虑这个问题了。那时意识不到私心的存在，觉得就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私心越来越显露出来。私是一切执着的根本，为了这个私，我会有争斗心，会显示自己，会为自己的得到而生欢喜心，会妒忌别人，一切都是维护这个私。它让我心胸狭窄、急躁，
记恨别人，私就是人痛苦的根源。要去掉这个私心，首先要把观念改变过来。我思考这个问题，我想为他的这个观念是好的，是师父带给我们的智慧，我能接受。近期的修炼就比较注重修掉私，我提醒自己做一个为他的生命。当我真的能放下自己，师父帮我去掉那个私心的时候，我感受到生命没有私心时的那份清净。讲真相没有私心时不急不躁，讲出的话句句在理。不过我现在还只是偶尔能达到这样的状态。为他让生命如此美好，为他的生命是最幸福的生命。私心是让我不能自在的根本原因。在修炼实践中，我由原本的接受这个观念变成由衷感叹法的伟大。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修炼中也会使道德品质提高，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现在在我的层次上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与坏。睡前我心里想着我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我的嘴角就会自然上翘成微笑状，那就是生命本来应有的状态吧。我现在还只是个开始，要彻底除掉这个私心还会有一个过程。我会在遇到的每件小事上尽量先想到别人，努力去除私。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浅谈从渊语中超脱出来的一点收获，作者大陆学员。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不断的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消息。我自己也曾有过被非法劳教拘留及上洗脑班的经历，所以就一直认为这些地方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是邪恶的地方，无形之中产生了一种恐惧感，甚至只要一提到或者听到心里就害怕。可是在这次2年的冤狱生活中，通过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让我彻底的转变了观念，提高了认识，去掉了怕心，懂得了即便是在这些邪恶的地方，只要我们真正的做到在法中修，也能让我们超脱出来，并不是让我们消极承受的。在这种冤狱的邪恶环境中，如果放不下自我，就是在随波逐流，不进则退。如果能放下自我，对照师父讲的法，无条件的向内找，就一定能超越自我，提高思想境界，把坏事变成升华心性的大好机会，就能达到师父讲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见红银心生。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会运用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无条件向内找，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下面介绍一下我是如何向内找的。其实刚进看守所的时候还不怎么会向内找，因为紧张与怕心的制约，所以一遇到问题保护自我的心很强，总是采取逃避与隐蔽的办法，不敢面对，更提不上向内找。那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我想主动突破练动功时，师父教会了我如何向内找，去到怕心。记得我第一次在看守所里练动功时，正站在地上抱轮，管教突然喊我，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被这喊声惊得心砰砰跳，无奈上了床。坚定后我就在反思自己，但心里还愤愤不平。这时师父把法打入我脑中，于是我想我心里的怕出来了，要向内找，这件事帮了我，看到了我的怕心。从那以后我再遇到问题时就能站对基点，查找自己内心与思想中反映出来的是什么，然后向内找，用法归正自己。你别说，从师父让我明白如何向内找后，他们真的不再干扰我练功了，我也敢堂堂正正地练功了，只是偶尔的有时还会反映出一些怕的念头，但我向内找，主动克制它，排斥它，就感觉淡多了。后来被送到监狱以后，我就运用师父教会我的向内找，面对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干扰与心性的摩擦， 找出自己内心与思想中的拜物，用法来归正自己，就去除了怕心与各种后天观念的束缚，真正的使自己的心理与思想摆脱了旧势力的束缚，同时让我识破了党文化一整套的运作机制。就像师父讲的，党可以任意灌输谎言，目的明确，操作系统极精，见红银三，什么是中华文明。其实党徒的整个管理模式就是利用你对事物与物质的执着来加强你内心的恐惧，把你训练成恐怖的工具。于是我就用师父的法破了他们，我就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法理来针对他们，结果在我这儿真的都无条件的行了，让我从中体悟了师父说的念一正恶就垮，见红银二怕啥，领悟了师父在红银心声中所说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这样的心境。其实修炼已经接近尾声，师父也真的在等待大法弟子转变观念。师父说对观念的改变就更难也更重要，见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所以请同修们用师父给我们的法宝向内找，从自我出发，快快转变观念，同化真善人，就一定能找回自我，跟师父圆满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那颗一直逍遥法外的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31日。修炼这么多年，不断地向内找，找执着心，也不断地修去执着心，可是有一颗心一直逍遥法外，大摇大摆地晃来晃去，甚至一直主宰着思维，竟然一直没察觉到它，都形成自然了，比那个习惯成自然的妒忌心还难辨别，就是它，狂妄之心，自认为了不起的心，高于别人的心。在这颗心的主宰下，种种表现如下：自视清高，认为常人都庸俗不堪或者愚蠢，对谁也不服，专看别人的缺点，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别人不能惹自己，谁要是惹自己，那就是最坏不过了，要惩罚，要教训对方，几乎要置对方于死地。内心深处是想，我这么正确，这么优秀，小小的你竟敢找我的茬，得教训教训，让你承担后果。在家庭中，夫妻之间也表现强烈，那就是你得听从我的，我厉害，你无能，处处看对方不顺眼，做事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没能耐，啥也干不好，自己比对方强多了。在社会工作中，那就是看领导都不顺眼，没领导能力，肯定是溜须拍马爬上去的，不服气。有同事工作干得好，那是运气好而已，没啥了不起。自己如果是领导，也觉得自己领导能力不错，更增加了优越感。即使没领导好，员工不听话，那是因为员工素质太差，太自私自利，光想偷懒少干活，还要多拿钱，反正自己没错，都是别人不好。做一切事情都是在自我了不起的心的支配下做。讲真相的时候，看我多有口才，博古通今的大讲一通，对方如果不接受，那是对方迷得太深，中毒太深，不可救药了。修炼的时候，看我多么会修，一颗心一颗心的都能找出来，多么会向内找，看看别的同修真是不会修，不会找执着心，悟性真差。自己修炼懒惰的时候，就给自己找借口了，谁也会有打盹不精进的时候啊，不能吃亏，自己这么了不起，怎么能让那么差劲的别人占便宜呢？不行，他占了便宜不能让他白占，记恨在心，自己占到便宜则沾沾自喜，看我多了不起，还是我有本事，我就是比别人强啊，我的根基好， 得多福多。遇到矛盾，别人冲撞到自己心里过不去的时候，哎呀，是我有利益之心啊，我有求名的心啊，我有情啊，我有争斗心啊，就是想不到自己那颗高人一等的心，有优越感的心。做救人的事情遇到挫折就很不情愿做了，人这么差劲儿，为他们好不知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说难听的话，态度恶劣，更有甚者还举报。他们应该感恩戴德的对待自己才对，他们应该对我们五体投地，我们救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行为啊，他们不懂感恩，看不到我们的伟大，实在是太糊涂，迷得太深了。还是自己能认识到大法好，多么聪明智慧啊，他们远远的赶不上我们。可是作为修炼人，如此经常的向外看，真是忘了自己是来干啥的。我们是来享受别人吹捧自己的吗？是来让别人低眉顺眼的服从自己的吗？别人仰视自己就高兴的了不得，更加狂妄，别人没高看自己，甚至欺负自己就不高兴了。假如别人都真的不惹你，个个都贼尖溜滑的不给你制造矛盾，自己还能修上去吗？那些执着心能暴露出来吗？本应该为执着心被触及而感到高兴，却偏偏用常人的观念看待，去怨恨触及自己执着心的人，这是修炼人还是常人啊？单单从个人修炼的角度看，自己都不应该怨恨欺负自己的人，没有他们，自己的执着心一直被掩盖着呀，修不成啊。也可以说一直没摆正自己和众生和同修之间的关系，一副以自我为中心，高高在上，要管别人，满足那种优越感支配感的姿态。这个狂妄之心对无理霸道的人极端愤慨，为什么？因为是直接挑战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但往往在找执着心的时候，都只是找到了自己的利益心、求名的心，没去想那个狂妄之心。表面看来，冲突源于利益，或者言语不合，是触及了名利，但为什么特别生气？为了那点利益、那点名，也不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呀。是因为对方不懂事、不懂礼貌而生气吗？对方不会做人，与己也没多大关系呀，也不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呀。还有，在家庭中，小辈不听话，尤其无礼貌的顶撞，更受不了了。在自己的家里，至于为了面子大发雷霆吗？为了利益更不至于了。其实是狂妄之心被打击，这个心一点都不让碰。还有的人喜欢斗，为什么那么喜欢斗呀？仅仅为了利益，为了名声，也不尽然。中共党魁斗起来没完没了，都到了拼命的地步，他们不至于愚蠢到了为了名利而不要命吧？其实是为了权力、地位，本质是狂妄之心的作用。我多么伟大、光荣、正确，我要高高在上，别人都得俯首称臣。旧势力共产邪灵，不就是狂妄至极吗？这颗心不去，还会自心生魔。好在现在认识到了，认识到了，那就必须彻底去掉它，否则于人于己都不好。个人浅悟仅与同修交流。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好的环境是修出来的、练出来的，邪恶不会自己变好。表面上是邪恶的干扰，实际上是自己的心性不到位。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出去躲躲的观念，不敢直面邪恶，不敢讲真相。大法弟子正视大法，维护大法，为什么要躲开呢？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向警察表明我们的修炼是合法的，大法是好的，是正的，是来救人的，以此唤起警察的正义感，使其不在邪恶的指挥下继续行恶，这本身就是对警察的救度。还有家里的环境也是一样，要在家里做好，要对你的家人慈悲，去给他们讲真相，解开他们的心结。家人干扰是自己人心太重，正念使不出来。 背后的邪恶因素控制你的家人，干扰你，考验你。你正念十足，突破了它，环境就好了。不重视实修，人心大于正念，麻烦就多。只有对照法向内修，鼓足劲儿去修，环境一定会变好。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很多同修能意识到自己有人心与执着，但是迟迟放不下这些执着。家庭环境改变不了，家人一直干扰。正法留给的时间不多了。在磨难面前，我们应无条件地认真对照法，去找一找自己在哪些方面的行为不符合法，并认真去改正这些不符合法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在修炼。一定要静心地系统地抓紧时间学法，一定要用法来衡量自己哪有执着。只有学好了法，才能归正自己，才能救度众生，才能修出好的环境。只有在法中精进，才是真正的精进，在法中提高，才是真正的提高，把自己融于法中，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才能得到师父的保护。选自文章《好的环境是修出来的》。现在还有同修热衷于做手链、项链、车挂等饰品。据同修说，很多同修也不愿意散发这些东西，常人也没有几个戴的，包括车挂，也没几个挂在车里的。字太小，看不清的，起不到什么作用。字够大的，看得清的，公开挂，可能有危险。做这些东西还花费不少钱和功夫，收到的效果甚微。《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发表很长时间了，但做的不多，因为书厚一些，做起来时间长，成本也高，但比那些手链、项链有效多了。不妨把钱和人力用些在这上面。有的地方想做还缺资金，如果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可有可无的地方，类似于浪费掉，而该做的事情却没做起来。在修炼上也是过于执着自己的观念认识，执着自我的喜好，忽视了救人的迫切需要。选自文章，建议少做或不做手链、项链、车挂等饰品。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